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在之前的课程当中，我们讲到以赛亚曾警告犹大国王西西家亚述军队将要入侵的审判，也向他保证了神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也讲到以赛亚之后一个世纪的另一个先知耶利米，他催促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向巴比伦的军队投降，这是神给他们的出路和方向。今天我们会讲到耶利米同时期的另一位先知以西结，但是他的事工主要是在犹大百姓被掳于巴比伦的时期。巴比伦是分好几波把犹大百姓掳走的，以西结在第一波被掳的百姓当中。他大概是在公元前597年跟着王室和耶路撒冷其他百姓一起被掳的。提醒一下，当时耶路撒冷还没有被彻底破坏，彻底破坏是在十年之后发生的，也就是公元前的586年。以西结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受到祭司的训练，他也知道百姓的宗教生活是怎样的，他很有可能在被掳前听过耶利米的讲道，然而在被掳之后，看起来祭司的服饰已经毫无意义了，因为祭司的角色是和圣殿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圣殿，还要祭司有什么用呢？这时候，以西结就面对这样的问题：神还与被掳的百姓同在吗？这也是神要这位年轻的祭司回答犹大百姓的问题。这卷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高潮发生在24章。在24章，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被围困即将发生，然后在25到48章，信息的主题转向盼望。首先是周边的列国遭到咒诅，尤其是亚门、摩押、以东、腓尼士、推罗和埃及。然后在33章21节，以西结宣告了耶路撒冷的陷落。从那以后，以西结预言的是神百姓盼望和被恢复的信息。这卷书是按时间顺序记录的，以西结的预言范围大约是20年左右，公元前597年到公元前571年。虽然这卷书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但是在这卷书中，神也给了以西结三个系列的意象。如果你理解了这三个系列的意象，那么你就抓住了这卷书的核心。第一个系列的意象是在1到3章，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在意象中看到神的降临。第二个系列的意象是在8到11章，这是一个倒叙的意象，在这意象中，神向以西结彰显了他的同在是如何离开耶路撒冷的，是因为圣殿中的偶像崇拜。整卷书以第三个意象作为结束，也就是40到48章。在那个意象里，神要回到他的百姓当中，并且重建圣殿。我们把这三个意象总结为神君王的意象、神离开的意象以及神再来的意象。我们首先来看神君王的意象。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孩子犯了错误，然后被罚站在墙角安静反省一段时间呢？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看到过。 事实上，神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某种形式的罚站。神让他的百姓暂时离开应许之地，离开神的宝座和圣殿，因为他们不但错误地理解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诸般美好之物，而且还偶像化了这些东西。应许之地、大卫后裔作王以及圣殿，圣殿其实是神同在的记号，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美好之物。但是百姓却错误地使用这些神的恩赐，他们把这些恩赐看得比神自己还要重要。所以神透过巴比伦的入侵和百姓的被掳，把他们从这片土地上逐出。神让他们离开应许之地70年之久，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思想和聚焦于真正重要的那位神。让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思考他们的处境。当神的百姓处于被掳之中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以西结书给我们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信息是，神其实与他被掳的百姓同在，神与他的百姓一同离开应许之地。这一信息是从以西结所领受到的异象开始的。在这一异象中，神的圣殿之外，在大卫君王之外，也在以色列土地之外临到他的百姓。神在非常奇妙的异象中向以西结显现他自己。这一异象是以这句话作为开始的。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然后在狂风中，神向以西结显现，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以西结从这一意象中首先向我们展示的这一点是，神与我们不同，神比我们奇妙，神比我们伟大，神跟我们不同。我们常常用人的形象来描写神、画出神和思想神，但是以西结的意象却让我们看到神与人是有彻底分别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形象去思想神，神是与我们不同的。虽然以西结竭力地用他的语言在描述神的样子，但是也要注意，以西结常常使用好像、仿佛这样的词汇。圣经称呼上帝是圣的，这不是因为神带有圣洁的性情，而是因为神他就是圣的，所以我们应当敬畏这位神。虽然以西结接受过神学训练，知道神的一些性情，但是当异象出现的时候，他一看就俯伏在地，他对神的新认识让他在神面前无法随意对待神。以西结被神自己的显现所震惊了，正如约伯在神的异象面前同样震惊和敬畏一样。我们也会看到神是全能和全智的。你可能会注意到在1章18节说，四个轮圈周围满有眼睛，以及四个脸面是能够看到所有方向的。这些描述是为了展现神的全知，他洞察一切，什么都能看到，无所不知，没有什么是可以在神面前隐藏的。神在这样的车子上往任何方向移动，表明他是全能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以西结应当信靠这样一位全知和全能的神。当然我们也会看到神不被处境所限制。对以西结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居然有机会看到神。毕竟以西结并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圣殿里，以西结是在被掳的百姓当中，他却在这个时候遇见了全能的神。神没有被限制在耶路撒冷，这一意象告诉以西结，神会在被掳的百姓中与他们同在。事实上， 神不被任何地点所限制。正如在28节的彩虹向我们所传递的信息，神是全地的神。这让我们想到神在创世纪里与挪亚所立的约是关乎全世界，而不仅仅是关乎以色列的约。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神采取了主动，是神主动来寻找以西结。正如一节向我们启示的，天就开了，是神开了天要下来，并不是以西结把天打开要上去找神。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正如摩西在烧着的荆棘火焰中遇见神，正如以赛亚在圣殿中遇见神，正如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神，以西结在被掳的人群当中遇见了神。这些人并不是主动去找到神的，而是神主动来找到他们的。神采取主动，神来寻找人。我们也看到神与我们沟通，这位神是乐意与我们沟通的神。你有没有注意到以西结意象的高潮是一个声音和声音中的话语？如果是我们有能力发起一个意象的话，我们的高潮可能不会放在声音上，我们会把高潮放在华丽的视觉效果上。吸引眼球在今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意象的高潮并不是在吸引眼球上，而是在借着声音所传递的话语之上，就是一章二十八节所说的，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是教会聚会的中心。我们来到教会，首先是要听到来自神的话语，神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神一直努力地向他的百姓说话，让他的百姓更深地认识他，也更多地认识自己的百姓，对以西结也是如此。所以以上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系列的意象，神君王的意象。这卷书的第二个意象是一个回顾式的意象，也就是神当初是怎样离开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这一意象提醒我们与神原本想要成就的心意有多远，神想要成就的国度在地上是找不到的。当然以西结和被掳的百姓明白这一点，他们明白巴比伦不是天堂，但是以西结的意象却告诉他耶路撒冷也不是天堂。他们竭力地保护耶路撒冷，他们认为保护耶路撒冷，留在耶路撒冷就能让他们与神同在，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第六到二十四章都是先知对以色列所发出的预言和警告，批评以色列的犯罪。神要他的百姓清楚地知道他们为什么从应许之地被赶出来。在以西结之前多年，神就已经透过摩西警告了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对神不忠的话，神就会把他们再度送到被掳的环境中去。这是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前，摩西对百姓最后的一段讲话。然而神的百姓确实自作自受，他们对神不忠，现在他们要为自己所行的付代价。在读了所有指向以色列的责备和警告之后，我们在二十四章二节读到这样的开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耶路撒冷终于陷入包围，耶路撒冷开始承受神所应许的审判，这些百姓看起来坐在神的面前，看起来是在聆听，其实他们忽视神的话语，他们参与敬拜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心却在拜偶像。简单的来说，以色列的百姓敬拜这地的财富，却不敬拜神，他们信靠的是大卫的王座所带来的政治稳定以及圣殿，但是他们却忽视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所信靠的最后都成了他们的网罗，不能给他们带来拯救。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异象，神离开的异象。接下来就是神再来和恢复的应许。以西结异象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系列关于将来盼望的意象。在36章，我们读到神出人意料的应许，神要从万国中招聚他的百姓，清洁他们的罪和偶像，并且把他们的实心换成肉心，给他们神的灵，以使他们能够跟随神和顺服神的命令。在37章，我们看到另一个动人心魄的意象，在铺满了枯干骸骨的平原上，当以西结宣讲神的话语时，枯干的骸骨就活了过来。最后我们看到40到48章的意象，在那里神向以西结展示了新的圣殿。第一个圣殿已经在神离开之后被巴比伦军队所毁灭。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最后的这一圣殿意象是没有必要的和多余的，他们认为这一意象只会让人感到困惑，这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的失业祭司的宗教梦想吗？是吗？当然不是。神其实是在对以西结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圣殿的意象是整卷书的高潮，以西结书的读者被这一意象而深深的激动。神在这一意象中所给予的盼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在对他的百姓应许将来的同在和掌权。以西结的应许是被掳的终将回到应许之地，这里他又应许说被毁的圣殿将得着重建，并且神的荣光和同在会再度充满这个圣殿。神会和他的百姓同在，在神这一辈更新的同在中，数不尽的祝福将会临到和流出，就像河水从新圣殿流出一样。这一圣殿的意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和他百姓之间关系的恢复。所以这卷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卷书的结束给我们留下的图画是神与他的百姓永远同在。以西结书从这一点来说是旧约中的启示录，他给了我们启示录所启示的结局，就是神的审判以及天上的圣城。从以斯拉记我们看到被掳的最后的确归回了应许之地，圣殿也的确得着了重建，但是我们却没有在以斯拉记看到像所罗门圣殿被建成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整个圣殿。但是几个世纪以后，这位以马内利的神却亲自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而在启示录所揭示的天上圣城最后的图画里，与神同在的关系将是比我们最深中更加亲密的关系。神的百姓不仅会欢庆神的同在，而且还会比现在更加深刻更加亲密的认识神。神的百姓将永远的与神同在。正如启示录，以西结书用天国荣耀的盼望作为结局，每一个支派都可以得到被更新了的国度的一部分。这样的土地超越了以斯拉和尼西米归回后所得着的土地，这里是指向我们今天仍然盼望的天国的地图。这就是我们对以西结书的一个概览，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会为那将来会与他永远同在的百姓预备救赎之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我们之前已经有了预告，就是说在以西结书会带给百姓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因为在百姓的心目当中，他们会认为这是耶路撒冷啊，这是圣殿，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我们在上一课已经讲过了，是神亲自的摧毁了圣殿和耶路撒冷，让百姓被掳走，这是神的管教。那在今天我们竟然看到神在被掳之地与百姓同在，并且赐下盼望的应许，透过这一课的概览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收获呢？尤其是它有三个非常清晰的主题，三个意象。
对，我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其实给我自己有非常清晰的一个结构啊。它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每一个部分呢都是由不同的意象去组成的。第一个意象就是神君王的意象，是在第一到第三章里面讲到，被掳到巴比伦的以斯结在意象中看到神降临。第二个意象呢，就是第八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同在离开耶路撒冷城。那第三个意象呢，就是在四十到四十八章里面讲到神要回到他的百姓中，并且重建圣殿。那我就分享一下第二个意象吧，因为第二个意象呢，就是对我自己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提到，就是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城这一点呢，其实他讲的重新去回看去经文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不是一下子就离开了，他是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就是在九章三节里面讲到，神的荣耀呢本来在圣殿的基路伯上，但是呢就是从那里就是升到圣殿的门槛上了，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开始的时候是在圣殿里面至圣所的约柜身宝座前的两个基路伯之上的。神的荣耀原来是在这里，但是后面呢他就升到门槛了，就表明神的荣耀离开了至圣所。这是离开圣殿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他就是在第十章的十八到十九节里面有提到，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圣殿的东门，也就是停在圣殿外院的东门口那里。那里呢就是可以通往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上的，就是离开的第二步。那第三步呢，他在十一章的二十三节里面有记载，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停在耶路撒冷城东的橄榄山上。就是他分了三步的。这当中很有意思的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一下子就走了，他是慢慢慢慢的离开，好像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你这个形容就很有意思，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依依不舍的状况让我们看到。
那会不会也有一种状况，就是神他其实也是在等待百姓的回转，所以他不愿意一下子就离开。
这个解读都非常的拟人化，我觉得可以这样去尝试着去理解。
就是其实虽然神的百姓犯罪，就是神也管教这群伯利的百姓，甚至呢连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善的圣殿也就是舍弃不顾了，但是呢他其实他心里面仍然是爱这群百姓的。就是不忍心他永远的陷在这个罪的捆绑当中。所以其实你看到后面了，在四十三章的二到五节里面有看到，就是神的荣耀其实只是暂时的离开，日后他还会再来，就是耶和华的荣光会再次的充满圣殿。后面是有讲的，以色列的百姓会再次的复兴。其实呢神在拆毁自己的圣殿之前呢，他就已经预备了 重建的一个计划，神是有计划的。虽然神的荣耀暂时的离开了耶路撒冷城，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神的荣耀会再回来。
所以喜乐已经把这几个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主题都讲到了，首先神的离开，最后又讲到以色列百姓会迎来一个盼望。思雨呢，你会怎么看这三个主题的一个概览？
对我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个意象。
好，神君王的意象。
从这个意象让我看到神他跟我们所认为的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两位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困惑，或者是觉得哇，为什么在前面几章的时候看到神荣耀的降临的时候，比如说在一章的十八节里面，四个轮子周围都满有眼睛，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常常会用我的想象去想象可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常常想有一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把它画出来，
对，把它画出来。但是我们在看这个神君王的意象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神他是全能的，他是全智的，他跟我们人想象的那个形象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就会用人的形象去比作神，但是这里是让我们看到神跟人是有分别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人的形象去思考神。
我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偶像，包括一些科幻电影，它对于一个外星人的描述始终脱离不了对模仿人的形象，
对，
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先知以西结他描绘神的形象呢，他只能说好像，
对，
似乎，因为人的想象力，人的描述没有办法把神的形象给描述的那么样的清晰与肯定。你没有办法，你只能说似乎与好像，他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位神。
而且我们的神他也不会被这些处境所限制。神他是超越这一切的，而且神他跟人的一个沟通他是主动的，让我重新去认识神他的伟大。也让我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现今我们认识神，我们对神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这是我要思考的地方。
是
我们常常会觉得耶稣是我的好朋友，神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没有想到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掌管这一切，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的威严，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是，他是大君王。
对，他是大君王。
透过今天这三个主题的概览呢，让我们更加清晰以西结书他要传递的信息，盼望这样的信息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枯骨复苏一般的盼望。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